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6章。生命记第26章提到了以色列百姓要进去得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而当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奉献，第二件事是任信，任是认识的任，信是信心的信，任信。第三是守约。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奉献。这个主题包括第二个主题是穿插分布在一到十五节。现在我们就来看26章的一到十五节。第一节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了生命记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以色列百姓要进去神所赐给他们为业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居住。进去得，这个得呢，也看到进到迦南地不是凭空而得的，而人需要负上他所摆上的责任。神让他的儿女要进到应许之地，不是风平浪静，也不是平步青云。很多时候外在的许多的艰难，那个环境会淬炼出神子民的品格。比方说在日本的鳗鱼，日本人很喜欢吃鳗鱼，喜欢吃新鲜的鳗鱼。可是鳗鱼一捕上船，很快的鳗鱼就会死掉，所以当运抵港口的时候，鳗鱼通常不再是新鲜的，已经死了很久。后来有一位渔夫发现了一个方法，使得鳗鱼可以上岸的时候依旧是活蹦乱跳的。什么方法呢？就是当捕了很多鳗鱼上船之后，就放许多狗鱼在鳗鱼的箱子里。原来鳗鱼和狗鱼是天敌，所以当狗鱼在箱子里的时候呢，鳗鱼就全身紧张，处于备战状态。也因此，因为有狗鱼这种天敌，使得鳗鱼可以存活到上岸之后。同样的，很多事情神的儿女不明白，为什么神的儿女会生病，会挫折，会跌倒，会失败，不知道。但没有关系，进去得。既然神已经应许他的儿女，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因此神的儿女不要放弃，继续前进。当你踏着信心的步伐前进的时候，最终就会进到神所赐的应许地。第二节，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将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什么是出熟的土产呢？出熟的土产指的就是 首批收成的土产，首批收成的土产。当然，这首批收成的土产也是代表着最好的意思。通常出熟的土产都是最好、最美、最棒、最甜的。而在这里，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要把那第一批成熟的土产要带到敬拜的地方去，到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好，这里告诉我们，当你进到迦南地以后，在神所赐的地土上有任何的收成，有收成就献给神。你换成我们今天的处境，这经文告诉我们，有了收成就要想到向神感恩，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包括你的儿女、金钱、工作、你写的文章、奖章、专利等等，都不是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此外，我们回到当时的农业迦南地的处境，这第一批出产的是很珍贵的，因为你的收成才刚刚开始有了结果，这第一批也是你仅有的一批，第二批还没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给了神，结果明天发生了大雷雨、大冰雹，把第二批将要成熟的给毁掉了，怎么办呢？神要他的儿女不是说，哎，第一批我保险嘛，我先收下来，到最后一批再献给神。不是的，把出熟的献上。一方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有了成就，有了收获，第一个先想到神，他爱我，他把这些东西给我，而我把这出熟的献给神，向神表达我的爱，以及向神表达我的感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信心。出熟的是第一批的，也是当时所仅有的。我信得过神，我相信我如此的奉献，我相信上帝会继续的祝福我。再来，态度也很重要。在第二节，你留意到下半段说，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然后呢，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盛在筐子里，然后往，然后去，很重要。过去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提到一个见证，他说呢，从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每个月都要自己把奉献钱拿到学校的总务处去，觉得很麻烦，十一奉献嘛。于是这个老师就问在总务处的职员说，以后啊，可不可以你就直接和从我的薪水里面扣掉十分之一，我就不用再拿过来了。而那位职员很平静的，很理直气和的对这位老师说，老师你好，我什么都可以为你服务，但是奉献你得自己交。我什么都可以为你服务，但奉献你得自己交。的确，奉献是一种恭敬的态度，是一种感恩的态度。在技术上面，可能直接扣是很方便的，但态度很重要。 我亲爱的朋友，你可留意到每一次奉献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6章第3节，说到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第4节，祭司就从你手中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从第3节到第4节，我们看到，当你把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然后摆上代价的网，还有去那个中央圣所。第3节说，要对祭司说。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如果每一个奉献的人都到祭司那边去讲一句话，那不得了，那好几百万人呢，那祭司光听他们讲这句话呢，都听不完了。但这动作很重要，这个动作让祭司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宗教上的领袖，他对你的一个出熟土产的奉献做一个检查确认。另外一方面呢，也让祭司能够看到他所牧养的这一群神的小羊，这一群神的百姓已经成熟了，懂得奉献了。明认很重要，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所谓的明认这个词儿呢，是指的在神面前宣布自己的信仰，也在人面前做见证。很多时候基督徒做了一辈子，但是我们却很少这种明认的动作，不止成名给神看，也成名给你的牧师看，也成名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看，甚至将我们的信仰成名给这个时代的人看。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做作，可是我们很多的教会的肢体们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祷告的时候，包括吃饭祷告的时候，畏畏缩缩的，怕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耶稣也说过，在路加福音第12章8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路加福音12章9节继续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我们是否是那一种明认我们信仰的基督徒呢？接下来第5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说什么呢？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5到9节有学者说是早期以色列人的一个信经，一个信仰的告白。特别第5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说什么？说的开始不是丰功伟业，而是提到了过去自己的身世、艰苦的经历，还有始祖原先的平凡渺小。这里说疆王的亚兰人是指谁呢？亚兰人当然你可以说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四处漂流，疆王这个希伯来文有漂流的意思，可是一般学者都把它解释成雅各。以色列人为什么说自己的祖先雅各是亚兰人呢？我想其中一个
连结的线索就是在创世纪第25章20节。20节说到雅各的妈妈。创世纪第25章第20节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我们知道后来雅各欺骗了以扫之后呢，又逃亡到拉班那里，最后迎娶拉结，而他们也正是亚兰人。所以结合了姜王，生命记第26章第5节，姜王漂流的意思，加上亚兰人的这段故事，一般的学者都把它连到雅各，特别后来雅各也下埃及寄居，从人口稀少后来成了大国。在这早期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宣告里面，一开始提到了他们的祖先是姜王的，是平凡渺小的，是没有产业、没有财富、权力、漂流的、离乡背井的，到埃及。后来神却拯救他们，从为奴之家将他们拯救出来。第6节说，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第9节，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讲到我们的祖先，都说炎黄子孙多么神气，多么伟大，炎帝、黄帝，包括西方的罗马人，他们也夸他们的始祖如何是半神半人。唯有圣经说，我祖是一个姜王的亚兰人。但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如此的可爱。加拉太书3章7节说到，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第5节的我祖也是我们的祖先，而这姜王的我祖却被放在耶稣的家谱里，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也是如此，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位都是不配的，都是姜王的，但神却100%的恩典拯救我们。一个没有看到自己过去是一个姜王的人的基督徒，是不会对神有一个公开信仰的一个宣认。日前情人节，我看到很多深爱着对方的男女，他们敢在公开的场合说我爱你，为什么？当中有一个很深切的爱的关系。同样的，我有意识到我自己的不配，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意识到我今天可以站在如此的地位，是上帝100%的恩典，我才有可能放下我个人的面子，做公开信仰的宣认，甚至不管别人的羞辱，我为主做见证。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认知到我主原是一个姜王的亚兰人呢？我们看到这一群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做的第一个部分是奉献，第二个部分是认信，公开承认这份信仰，第三个部分就是守约了。而在谈守约之前，我特别还要针对第10节到第15节奉献的部分再做说明，然后再来谈16节到19节所谓的守约。第10节，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第10节很重要， 就场景的实物而言，我们是把出熟的土产拿到中央圣所这个地点，然后呢交给当时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可是第十节却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看见那看不见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是把筐子放在神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其实是在向神下拜。好像看不见，但其实都是做给谁看？做给神看，都是向谁敬拜？都是向神敬拜。在神面前，这个态度很重要。我们工作是在神面前，我们侍奉是在神面前，我们奉献也是在神面前。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奉献是因为不好意思奉献，或是奉献拿一张最脏的、面额最小的钞票。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你是坐在神面前，这提醒很重要。第十一节，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第十一节好像是一个 ending， 一个结语，强调以色列人当在神所赐给他的地方享受神所赐的恩典。我过去也提过，其实欢乐的气氛在敬拜的里面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敬拜有严肃，有静默，但少了那个欢乐。基督教是一个喜乐的宗教，而我们的神也是希望他的儿女欢乐的。没有一个父母亲希望他的儿女痛苦自虐。但当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神明要他们的子民自我虐待，我看到印度教里面用很多千万根针砸在身上。我不晓得如果这位神爱这个受造者，他为何要允许他这么做。然而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不是如此，他犹如父母，但他的爱却又超越父母之爱，他希望孩子欢乐。十二节，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有学者说，这里第三年的十分之一是另外的十分之一，但也有解释是，这里的十分之一指的是第三年的十分之一是需要用在特定的用途上面。就是要去帮助这些社会的弱势的、寄居的、孤儿寡妇的，让他们可以吃得饱足。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就是慈惠事工。我们个人的奉献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去帮助这些穷苦、困窘的弱势族群。我过去就听过孙大中弟兄，他分享到每个月他有固定的一个预算，是要去来给这些在街上的这些行乞的人，这是一件很美的事，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十三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接下来是四节到十五节，可能是提到了当时的迦南风俗，要神的儿女不要与迦南风俗同流合污。十四节说，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着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以上这三件事可能是当时迦南败坏的文化。至于这些文化的细节已经不可考了，可能有点类似中国一些民间的宗教为死者送一些食物给他们吃，里面也包含一些崇拜的一些仪式。十五节是奉献者的祷告，求神赐福神的百姓，也赐福神所赏赐的这块迦南地。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是讲到立约。十六节，耶和华你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 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基本上，当你我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与神立约，要遵守神的吩咐，要过着圣洁纪律的生活呢？在16到19节里面出现一连串的动词，行、谨守、遵行、遵行、谨守、听从，包括一连串与神的话、律法的同义词，吩咐、律例、典章、道、诫命、话等等。今日也出现三次，16节、17节、18节，听神的话不是从明天开始，而是今日，从今天开始。期盼你我也从今天，在每一个今天都重新与神立约，说，主啊，我要尽心尽性谨守，在今天里要遵行你的话。我也希望在今天里从你那里得着称赞、美名、尊荣，并且照着你话语应许的，活出基督徒的身份与实际，做圣洁的民。诚如彼得前书2章9节所说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